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2月11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四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路透社的报道，悲观的预测和飙升的支出加剧了人们对人工智能泡沫的担忧，甲骨文的股价因此暴跌。本来昨天美联储宣布降息，给美国市场带来一些积极的动能，特别是对资金、对货币宽松非常敏感的科技板块，昨天对于美联储的决定是最兴奋的。但是今天风雨突变，科技板块由于受到甲骨文的股价大跌的影响，普遍承压。那么甲骨文究竟出了什么事了？这个报道它是这样描述的：今天甲骨文的股价大跌，引发科技股抛售潮，因为该公司巨额支出和疲软的预测加剧了人们对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巨额投资能否迅速得到回报表示怀疑。来自关键的 OpenAI 云端运算合作伙伴失望的预测表明，这项新兴技术收益并不均衡，长期以来在云端运算方面规模比较小的甲骨文，今年凭借与 OpenAI 达成了3000亿美元的交易，一跃成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领域的领导者。由于担心甲骨文以债务驱动的人工智能建设，投资者纷纷抛售其债券，同时大量买入信用违约的交换的 CDS， 以对冲债权人持有的违约风险。这家公司目前负债1000多亿美元。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M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随着美联储降息决定之后，资本市场又恢复美联储降息之前的两个核心议题，而且会交织在一起，交替的成为焦点，它一直会持续未来2到3个月。第一是担心人工智能泡沫，第二担心美联储下一次什么时候降息。所以 LT 认为甲骨文今天这个大跌，除了甲骨文本身它的悲观预测之外，与市场重新回到两大焦点问题的关注是有关的。第二个最新信息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美国可能严重夸大了就业数据，这个就值得在全球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高度关注。假如美国的基础性数据出现重大错误的话，那么整个国际资本市场的秩序都要大乱，因为你这会影响美联储的判断，进而会影响对美国经济的判断。而且这种质疑来自于他们有强大的信息收集和研究能力的美联储，所以这个新闻呢，值得大家关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昨天指出，经济学家们几个月来一直担心就业市场存在一个风险，那就是官方统计数据可能严重夸大了近期的招聘情况。鲍威尔表示，美联储工作人员认为联邦政府公布的数据可能高估了每个月新增就业人数，最多可能高估了6万个。鉴于目前公布的数据显示，自4月以来美国每月新增大约4万个，鲍威尔指出实际数字可能更接近每个月减少2万个就业机会，我们认为这些数字有些夸大其词。鲍威尔表示，尽管劳动市场表面上看起来依然健康，九月份的失业率只有 4.4%， 当月净增加就业11.9万个，但这种担忧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美联储连续第三次降息。下周美国劳工部会公布10月和11月最新的就业数据，并可能对前几个月的数据进行修正。昨天鲍威尔的这个讲话呢，被市场忽视忽略了，所以今天华尔街日报把鲍威尔这个观点专门作为一个重头的报道分析来提示华尔街的关注。 LT 对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政府数据造假呀，这个可能是全球都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因为从执政的政府来讲，无论是在民主制度还是在独裁专制制度，没有执政者希望数据反映他执政无能或者执政效果很差的。所以说官方数据最值得警惕的问题呢，是夸大经济形势的好的一面，所以这就需要舆论呢要监督，这就需要拿放大镜来审视政府的数据。那么美国的就业数据，今年川普撤掉劳工部的统计局长的原因，就说我实际的效果啊，执政效果比你数据还要好， 你把形势给我丑化了，所以要把统计局长撤掉。那么鲍威尔他通过美联储收集的一些信息，也包括美国政府自己不断在修正的信息，今年以来美国官方就业方面的数据不仅没有啊丑化恶化就业方面的形势，恰恰相反，政府啊系统性的连续的夸大了就业数据。这个是昨天鲍威尔啊最有冲击力的一个信息。那么下周美国劳工部统计局会补发10月11月的就业数据，可能会给市场带来一定的震动，特别是假如与鲍威尔的这个判断形成共振的话，可能网友们下周啊要把安全带要系好。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也是华尔街日报著名记者尼克蒂米尼斯亲自操刀的，号称新美联储通讯社，他经过一天的消化，他对昨天美联储的决定向网友们报告了啊美联储未来政策的走向，这也许是最权威的来自美联储内部的信息。他这个报道的标题就是美联储分裂的投票结果预示着未来降息之路将充满坎坷，昨天的决定遭到三位票决委员的反对，其中两位是反对降息，另外一位是川普的盟友，希望大幅削减。这个多兰呢，川普今年补选的这个美联储理事，在连续两次投票过程当中都是主张大幅度降息。那么昨天川普对美联储的决定也在第一时间做了表态，川普说他正在寻找一位在利率问题上诚实的人，那显然他认为鲍威尔不诚实。川普说我们的利率应该要低得多得多，就不满意啊只降息25个基点。那么为什么尼克蒂米尼斯向大家透露未来降息门槛很高，难度很大，他是通过报告这一次票决委员当中的点阵图所传递的信息。在昨天透露的这个点阵图上，19名票决委员当中有7个委员认为2026年呢不需要再降息了，有4位呢认为降息啊最多一次，这就远远低于啊川普的预期。那么明年5月鲍威尔会退休，新的美联储主席会上任。尼克蒂米尼斯分析说，除非川普强制进行重大制度变革，否则他和新任美联储主席明年要降低利率只有两种途径，或者只有两种情况下才有可能会比较大幅度的降息。第一，明年经济衰退，你除非你把经济弄得衰退，那可能川普降息的愿望能实现。第二，通胀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大幅降低通胀。那么如果这两种情况同时发生，那川普希望的大幅度降息才有可能。所以《华尔街日报》引述毕马威的首席经济学家斯旺克的观点说，除非美联储的组成人员发生重大变化，否则降息将会遭到巨大的阻力。他们话里话外所谓的川普出大招，指的是川普用特殊的方式来迫使现有的美联储的一些理事或者票决委员辞职，包括不排除更多的票决委员被指控所谓的房贷问题上的欺诈或者其他一些问题。否则的话，就现有的美联储高层人员的构成来讲，明年很难去推行大幅度降息的这样一种政策。第四个相关信息，这是 CNBC 的报道，标题是美股牛市连续四年，华尔街大多头称2026年美股还要上涨 10%。 他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华尔街知名多头分析师汤姆·李预言2026年美国股市将攀爬持续上涨，一大助攻力量来自新美联储主席的美联储，川普明年要换上自己的美联储主席，再加上潜在的一些降息，这位汤姆·李呢认为明年美国股市啊大盘再上涨 10% 的主要动力。那么对这个新闻 LK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个与中国的这个股评界啊股市舆论一样，就中国股市有一个叫李大霄的，任何时候闭着眼睛都是中国股市要大涨。那么美国股评界啊也有一个李大霄，就是这个汤姆·李，他是个韩国裔的，他任何时候都是美国股市要大涨。那么像这样闭着眼睛说大涨的人，为什么他还在美国的股评界总有他的一个席位呢？像最著名的财经专业电视媒体 CNBC 为什么要每天要找他去做评论呢？这个与中国的这个李大霄逻辑呢差不多的，因为股市早晚会涨，这个从长期来看 他这个观点永远正确的。而且呢，从市场参与者来讲，也希望有一些积极的信息，哪怕是在股市大跌的状况下，也希望得到一些鼓舞。所以汤姆里这种人呢，从专业角度来讲他没有任何价值，但是从股市舆论营造来讲呢，他有他存在的必要性。他与李大霄的不同呢，无非可能李大霄呢更多是站在支持政府的角度，他可能呢就是站在一种啊多头舆论制造的这个角度。他自己确实也是一直是多头的投资者，像今年他对加密货币的投资就亏得一塌糊涂，但他仍然要畅想这个多头的光明论。所以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每个国家每个市场都存在一些李大霄、汤姆里。第二条与网友分享有关乌克兰战争形势的三个最新的信息。第一是彭博社报道，标题是泽连斯基提出就领土问题举行全民公投，美国施压不断。泽连斯基今天提出将该国东部领土的控制问题提交全民公投的可能性，因为基辅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需要同意一项旨在结束乌克兰战争正在形成的和平计划的条款。莫斯科一直要求乌克兰从顿巴斯东部撤军，该地区包括顿涅茨克和卢甘茨克的部分地区，俄罗斯军队在近四年入侵中未能占领这些地区。泽连斯基已就川普总统提出的最新和平方案展开谈判，但他仍然坚持乌克兰不会考虑向克里姆林宫割让领土的立场。今天基辅一个记者会上，泽连斯基称，我相信乌克兰人民会回答这个问题，无论通过选举还是公民公投，乌克兰人民都有发言权。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川普现在对泽连斯基施压，认为呢不满足美国提出的要求的障碍主要在泽连斯基。那么泽连斯基今天呢做出这种回应，可能呢也会让美国让川普很难受的，因为一旦进入公投，那么这个就不由川普去施压了，这个就不由得与泽连斯基谈判了，那么这个未来的全民公投的这个走势就变得不可预测了，而且呢也不容置疑了。所以泽连斯基这个牌 LT 认为呢，对于川普目前在推进的他的一些剧本来讲，这个是出乎川普的意料之外的。但是泽连斯基呢似乎也不得不拿出这张王炸的牌来，因为川普目前把所有的压力都指向泽连斯基本人，似乎泽连斯基在阻挡和平，那么这个交给全民公投了，当然有可能对泽连斯基本人不利，但是显然也对美国目前希望推进的这样一种和平协议会带来巨大的风险。第二个呢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美国重塑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经济的计划引发与欧洲的冲突。未公开的附件详细阐述了川普政府解冻俄罗斯资金并将俄罗斯从目前的冷战中拉出来的计划。最近几周，川普政府向欧洲各国递交了一系列的文件，每份文件只有一页，阐述了其对乌克兰重建和俄罗斯重返全球经济的前景。这些提议引发了美国与欧洲传统盟友之间的激烈谈判，谈判结果可能会深刻改变欧洲大陆的经济格局。那么这个报道非常长，它实际上呢向我们介绍了一个之前外界很少关注很少了解的美国目前在做什么事，它不光在做乌克兰的这个停战和平协议，它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恢复俄罗斯参与国际经济的政策，以及解除对俄罗斯的这个制裁，美国也走得非常远。那么欧洲目前的担忧呢，它主要是俄罗斯连停战都不愿意停战，现在怎么在讨论解除俄罗斯的制裁呢，或者是重新让俄罗斯加入国际经济秩序呢？所以从这个报道你能感受到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分歧啊，它不光是上周美国公布的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上对欧洲的强烈批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那么这个报道它还展示出来在对待俄罗斯对待未来欧洲的经济秩序上，美国与欧洲的分歧也在加深。第三个相关最新信息是俄罗斯官方塔斯社的报道，俄罗斯外长称赞川普两个唯一。这个报道很有意思，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联邦委员会的政府工作会上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是唯一理解俄乌危机根源的西方领导人，就乌克兰战争怎么发起的责任不在俄罗斯， 全在西方，在北约。这个是拉夫罗夫啊，他认为川普是唯一理解俄乌危机根源的西方领导人。第二个唯一呢，是拉夫罗夫说川普是唯一关心人权的西方领导人，就其他西方领导人呢不关心人权，只有川普一个人关心。拉夫罗夫在会上说，川普总统在分析时局后同意俄罗斯所指出的根源性问题确实必须消除，这包括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不可接受性，以及有必要从乌克兰政权的掌控下解放那些被2014年政变上台的政变分子迫害的人们，这些问题现在正在被积极讨论。所以这个报道也能够让我们从另外一个侧面了解美俄目前呢关系改善的程度。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时代杂志的这个最新报道，标题是时代周刊年度人物揭晓。今天美国时代周刊公布了年度人物的评选结果，那么成为今年年度封面人物的呢是人工智能建筑师，这是一个抽象的代表，它代表人工智能领域关键人物和力量的集体称号。时代周刊的总编剧 Sam 在解释中写道，2025年是人工智能全面潜力咆哮显现的一年，我们已无路可退。时代周刊推出了两款封面设计，致敬历史与未来。就第一封面是模仿那张著名的照片，就1932年经典的摩天大楼午餐，相信网友们都会有印象，那个在1932年纽约建摩天大楼的工地上有八个工人坐在啊空中的那个横梁上吃午餐，当时呢显示一种美国在大萧条之后的一种经济的复苏。那么他呢就模拟那个著名的历史照片，把坐在钢梁上啊吃午餐的八个工人呢换成了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里边非常风光的八个企业家，包括马斯克、黄仁勋、奥特曼、扎克伯格等等这些人。他第二个封面就把摩天大楼工地上的脚手架把它改成了这种啊 AI 字母的这样一种图形构成组成堆砌出来，就象征人工智能如计算机的组件迅猛的构建。就他总的还是想把2025年呢把它描述成为一种人工智能爆发的一年。当然其他媒体从其他角度也都想给2025年贴个标签，包括日本、台湾、中国等地区啊可能会陆陆续续公布2025年的年度汉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定义2025年的这个方式。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了解三个方面有关贸易战的相关的信息。第一，这是路透社报道，墨西哥批准对中国商品加征高达 50% 的关税，引发北京强烈抗议。墨西哥议员通过了与墨西哥没有贸易协定国家包括中国的税收法案，中国商务部敦促墨西哥尽快纠正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做法，称该拉美国家宣布征收高达 50% 的关税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中国商务部今天在其网站上表示，尽管墨西哥周三通过的关税法案中的关税比最初宣布的有所减少，但仍然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将继续调查墨西哥贸易和投资壁垒，这项调查于9月启动。墨西哥的经济部长埃布拉德表示，这些产品原本就已经征收关税，我们只不过是把关税提高到世贸组织允许的上限。过去几年大量中国投资涌入墨西哥，推动双边贸易额激增，但中国出口激增也威胁到墨西哥向高端制造业转型的努力，而且川普政府也越来越要求墨西哥在贸易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与网友啊补充一个信息，美国在与贸易伙伴达成贸易协议的时候都有一个排他性的条款，就是针对中国。那么昨天出现印尼方面要求与美国重新谈判，这个川普也很恼火，印尼方面为什么会反悔呢？主要是他在与美国政府达成的协议里面其中有一个针对中国的，就说你如果与中国达成了所谓的自贸协议就降低关税，那么呢你得通知美国，美国得审查，如果这个事儿影响美国的利益，那么美国与印尼之前达成的协议就作废。这是个什么含义呢？就防止中国啊通过各个击破，比如说印尼他低关税 把产品输送到印尼，然后在印尼加工或者组装再出口到美国。那么美国与印尼的协议里面就有一个防范性的条款，假如你与中国达成了相关的贸易协议，必须让美国审查，美国必须要得到不受中国这样一种绕道出口的这样一种风险，才会维持美国与印尼达成贸易协议。否则的话，美国方面可以不执行这个贸易协议，就重新加征印尼的关税。所以印尼就表示，这个事儿我不可能不跟中国签协议，或者我跟中国签协议你再惩罚我，我这个有点接受不了。所以今天墨西哥这个新闻实际上跟印尼那个情况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墨西哥接受美国的这个排他性条款。第二个相关的新闻，这个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主要汽车制造商表示，中国对美国汽车产业构成明确而迫在眉睫的威胁。今天各大汽车制造商敦促华盛顿阻止中国政府支持的汽车制造商、电池制造商在美国开设工厂，并警告称该行业未来岌岌可危。美国最大的六个汽车制造商，当然也包括德国在美国的汽车制造商和日本在美国汽车的大的制造商，联合向美国国会和川普政府提交报告。该组织在提交给美国众议院关于中国汽车听证会的声明写道，中国对美国汽车产业构成了清晰而现实的威胁，无论美国本土的汽车制造商和电池制造商投入多少资金，都无法对抗中国凭借补贴在全球范围内长期供应过剩的局面，这无异于倾销。国会和川普政府必须阻止这种情况在美国发生。众议院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的众议员穆勒纳尔表示，国会应该将前总统拜登执政末期通过的禁止与中国有关的车辆的规定编入法律。那么这个新闻的背景呢，是川普最近跟习主席弄得很热络，有可能会放松中国到美国的投资，当然包括中国汽车业、电动汽车业、电池业到美国投资。那么汽车业呢，他们也是信息灵通，他们非常担忧这种现象发生，所以今天他们联合提出了这样一个严厉的这样一种警告性的报告。所以这里也能反映出来中美贸易战的一些新动向。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路透社独家报道，中国国有企业中兴通讯可能因涉嫌海外贿赂向美国支付超过10亿美元的和解金。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信有限公司可能向美国政府支付超过10亿美元，以解决多年来针对该公司的海外贿赂的指控。这个中兴很有意思，被川普折腾两次，川普第一个任期的时候要向中兴派政委要监督，这个中兴也答应了，那么川普第二个任期呢，这就遇到要收罚款了，事儿还是那个事儿，向海外受贿。那么这个信息透露出来，目前进入一种了结阶段，中兴呢同意向美国政府交10亿美元的罚款。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中国网络的一个热门话题、热门新闻事件，这个也在中国呢也是非常罕见的一个事件。 LT 注意了，今天有很多海外媒体在传播一个报道，是根据中国国内新闻的报道，海外的这个中文舆论的普遍用的标题呢是跟党拼了，就跟中国共产党拼了，谁敢跟中国共产党拼了，特别在中国国内。他这个事儿呢是说的中国网络呢已经热议两天的拼多多员工呢与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人打群架，这个跟来调查案件、来督导整改的国家级的这个工作组打起来了，这个说跟党拼了，这个确实不为过，一点都不过分。因为这个在查你的案子，而且是最高市场监管总局的工作组查案人员，那么拼多多组织了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这种打群架，这个还是震惊了中国的舆论，没有第二个企业敢做这种事儿的。今天彭博社的报道，他可能消息也没弄太全，你看他这个报道你听了之后你弄不太清前因后果。他的报道是这样描述的，据知情人士透露，上周拼多多员工与中国监管部门工作人员至少爆发2起肢体冲突，监管部门人员当时正在该电商上海办公室执行检查。报道认为，大型企业与监管机构之间互动演变为肢体冲突实属罕见，这起事件可能会引发投资人对拼多多面临更严格的监管带来担忧。知情人士称， 这起争执与监管总局人员当时正在对拼多多平台存在欺诈发货的举报调查有关。警方后来逮捕了四名涉案人员。你看他这个报道呢，你既弄不清是非，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这个也是彭博社他只能够从很远的位置来听到中国社交媒体的这么一个争论。中国的媒体啊，新浪也好，网易也好，倒是把这个事儿呢说得比较清楚。根据网易的这个新闻的报道，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突然到上海拼多多总部监督检查。12月4日，拼多多高层开会认为，这次检查与该公司副总裁文学跳槽到小红书有关。这名叫文学的前拼多多的高管曾经是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副局级官员，今年年中从拼多多跳槽到小红书，遭到拼多多各种各样的报复。拼多多高层决定尽早结束这次监督检查，以免伤及公司的利益。这高层做了这个决定要尽快结束，他们结束的方式呢还是非常激进的，他们设计了一套方案。四日当晚，三名拼多多高管到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拼多多的办公室进行挑衅，最终成功引发斗殴，就成为一种互殴。然后呢，双方都报了警。拼多多本打算制造互殴，迫使市场监管总局撤离，结果捅了马蜂窝。最初上海长宁公安试图息事宁人，认为双方互相认识又有工作关系，建议私下解决，但市场监管总局的官员拒不同意，并将此事上报。长宁公安局迫于压力，将一名带头的拼多多高管拘留5天，另外两人吓得逃到深圳。但市场监管总局的官员仍然不满意，上报国务院并通报了公安部。5日，公安部下令上海公安局严查，上海公安局以妨碍公务罪立案，并将逃到深圳的两名拼多多高管抓回。目前此案仍然在所谓的调查当中，结果不明。那么今天拼多多方面对外呢发出了一个说明，就说事儿啊不是那么回事，就不是我们诚心策划去制造这种互殴，以此来迫使市场监管总局撤离，他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但是呢，目前网络上啊只有拼多多这个声明的标题，内容呢网易新浪都有刊登，但是你点击这条新闻，网页就显示404，显然被我党呢给删除了。所以这个事儿究竟真相是什么，从目前来讲啊，外界从公开信息上、公开报道上还很难了解这个事情的真相。也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对这个事件提供更多的信息与大家分享。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不管什么原因，因为在拼多多的主场，中国国家监管总局的官员被打或者是互殴，这个事本身是非常奇特的。因为按常理来讲，国务院的机构派的调查组到中国的企业去检查，没有人敢不看他们的脸色的，除非你有更大的背景，比如说你背后有政治局委员、常委，你有可能就像马云当年跟中国的国家工商总局的局长上课一样，你来查我，我来跟你谈谈我对你的老板、我对你的领导的认识，结果中国工商总局在马云面前败下阵去，那个是没有问题，那不需要马云动手，就大家都来拼背后的老板。这种呢有不服从中共机构调查的先例，这个是有的，但是靠这种拳头来抵抗而不是拼背后的老大，这个是非常罕见的。那么按照拼多多的这些高管的智力水平，他们在中国的这种生活，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会采取这种方式的。所以究竟是什么把他们逼疯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从结论上、现象上来讲他们跟党拼了，这个还是有很多疑问的。而且从中共来讲，这个事发展到这个地步，中共的最高决策层他会认为是挑衅中共的执政地位的问题，所以这个事就与经济啊、与小红书这个高管文学这个因素可能就会摆在很次要的因素去了。就中共面对这样一种又没有上面的保护伞，公开去打这种国务院的机构检查组的话，这个事可能拼多多的麻烦会非常非常大。但另外一个方面，这个所谓的文学它是典型的旋转门，从监督者摇身一变下海到了拼多多去拿高薪，那么从拼多多跳槽到小红书之后，又用自己的这样一种影响力能够让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派工作组跑到拼多多去整治拼多多。这个呢，从小的气氛来讲啊，这个拼多多可能是忍无可忍，但是也不至于让拼多多公开来对抗国家技术监督总局。你如果使阴招的话，他们完全可以使阴招去威胁这个叫文学的人呢，也不至于跟党拼了。所以从目前的信息 LT 感觉是可能还有很惊人的一些内幕，我们外界不得而知的。最后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就中共召开了一年一度的经济工作会，这个会议呢也受到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我们一起来了解四个方面的信息，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这次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有效信息，以及明年中共的一些经济政策的变化，这个对于我们了解中国经济啊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新华社对经济工作会议的总体的报道，就官方怎么定调的。新华社报道称，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0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会议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中老问题新挑战仍然不少，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国内供需弱矛盾突出，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但这些问题经过努力是可以解决的。那么会议对明年的经济工作提了8点重要任务，首先要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其中提到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征收计划，推动投资止跌回稳，适当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优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管理，继续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作用，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以及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那么从新华社报道也回应了海外舆论呢对一个政治八卦的议论和传播，就之前呢海外的舆论呢认为李希缺席了2次重要的中共的会议，再加上前新疆党委书记马新瑞政治局委员的失联，有舆论认为李希呢会不会又成为新的清洗的对象。那么这一次经济工作会上李希满血复活，所以也解除了这个政治八卦的这个议论。 LT 印象很深的，从新华社报道内容上印象最深的是这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对目前中国经济问题的描述是前所未有的，从来没有像这一次经济工作会对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做这么负面的描述和堆砌。你看，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这种描述一个是内容上比过去多，第二个描述困难的程度比过去用词啊要尖锐一些。那么应对的措施或者他8个重点工作的描述来讲仍然是4平8稳的。第二个，我们来分享国务院对中央经济工作会的一些解释，这个是通过这个经济日报啊，国务院的机关报，他们解释中央经济工作会的重点标题就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3个信号，就3件事不做，第一是政策力度不减，第二政策质量不降就还要提升，第3不会翻烧饼。这个话呢也能够体现李强啊小镇官员的这个特色，不知所云。第三个，我们来分享路透社对这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报道和分析，他报道标题是中共承诺明年加大财政政策刺激力度，并承认有显著的失衡现象。中国领导人今天承诺明年将继续实施积极主动的财政政策，以刺激消费和投资，从而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分析家们预计北京方面把经济增长的目标设定在 5% 左右，就明年呢 GDP 还是 5%。 报道进一步指出，北京尚未准备好从生产驱动型的经济转向以家庭支出为主导的经济，即使政策文件最近开始将国内需求置于产业升级之前，将其列入优先的事项清单，但中共仍然没准备好。经济学家表示，中国经济中这种持续数十年的不平衡，为了维持短期内的高增速，迫使经济背负更深的债务来为投资融资，从而威胁到长期增长，而并非所有投资都是生产性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亚太高级经济学家曾格莱因表示，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强调消费，但我们以前也见过这种情况，中国的生产和需求目标仍然是一个持续存在的矛盾，我们将拭目以待， 看看政策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路透社注意到中共对当前的经济问题的认识突出强调国内工强虚弱，矛盾十分突出。政府顾问和分析人士表示，中国明年仍然可能维持 5% 的 GDP 增长目标，也仍然会维持今年创纪录的财政赤字占 GDP 4% 的这样的目标。第四个，我们来分享彭博社的报道。彭博社呢，它与路透社、华尔街日报啊这种泛泛的报道中央经济工作会不同，它对这次中共经济工作会提出的目标和措施进行了解析。它从六个方面比较了过去三年中央经济工作会啊确定的目标和采取措施呢，它进行了一些比较，就以此我们可以发现中共的政策究竟有什么调整，有多大力度的调整。这是我们理解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啊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方向。彭博社他进行比较研究，第一个方面是比较研究货币政策。23年的经济工作会实际上是对24年提出的这样一种规划，当时货币政策是谨慎的货币政策。那么到了24年的经济工作会提出25年的政策方向呢，就转变成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加了一个具体的指明方向，及时降低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的要求。那么到了这一次经济工作会，货币政策就变成了继续保持适度宽松的政策立场，灵活有效的运用降息等政策工具。那么它实际上是与去年的货币政策是大体上是一样的，但是在政策的激进程度上来讲，比去年呢还语气上有所降低。你看它今年只提到降息，去年呢不光提降息，还提到存款准备金那么具体，所以去年货币政策宽松更迫切一些，今年的呢维持去年那样一种宽松。第二个呢，他进行比较分析的是经济工作会有关财政政策他的表述。23年的经济工作会表述是继续实施积极主动财政政策，24年是必须实施更积极主动的财政政策，就是又宽松了。那么今年他的表述，也就是2026年的财政政策是继续实施更积极主动的财政政策，那就是不变，与2025年的这个财政政策的力度强度保持一致。那么第三个结构性的分析呢，优先的任务就什么放在第一位。23年呢，当时习近平走了一招臭棋，因为中共在前几年都是把消费放在第一位，但是2023年就习近平给2024年指明方向，他突然把消费拖到第二位去了，把创新什么创新体系放在第一位，这个呢是一个明显的败笔。24年就他给2025年指明方向，就把消费提前了，提到第一位。那么这一次今年经济工作会为26年明年指明方向，他的表述是坚持优先满足国内需求的原则，打造强大的国内市场，这个呢就把内需呢或者把消费放在第一位。但是呢他与去年的表述 LT 个人认为呢还是有明显的变化的，就去年他对改善消费呢，他的着力点呢还在消费者，但是今年呢他把重点呢就放在调整市场结构，就打造强大的国内市场。 LT 认为这可能又是个新的败笔，因为目前的消费的根本原因不是你那个市场打造的漂不漂亮强不强大，而是消费者没有消费意愿的问题。你假如总是回避消费者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你想打造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这个又有一点呢本末倒置。 LT 认为不如去年那个表述有针对性，但是习主席说了算。第四个他的比较分析是有关人工智能。23年呢提出是加速人工智能发展，24年呢提出是人工智能加计划培养未来产业。那么今年的表述呢是深化和拓展人工智能加，并完善人工智能的治理，要强调监管了。第五个是有关房地产。在不久前召开的四中全会上，习主席啊不提房地产了，一个字都不提。这个习主席爱憎分明，要关心的话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要一气之下不想关心了，他是一个字都不提。但是从11月的政治局会议开始到12月政治局会议又开始提房地产了，因为你躲不过去啊。那么有关房地产的这样一种政策的表述，23年提的是解决房地产的风险，当时习主席还很豪迈，就是要啊把房地产这个事儿给搞定。到了24年就给25年指明方向，这个语气就软了，发现搞不定了。 表达的是继续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那么今年经济工作会给2026年房地产指明方向，习主席这么表述的，重点在于稳定房地产市场。这个表达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或者他要表达什么真实含义， LT 还没有读太懂。因为你去年说稳定房地产市场，无非是房地产的供应、房地产的房价、房地产的投资，这个还能够理解，这个叫重点稳定房地产市场。那么不是重点的其他的矛盾，房地产的矛盾就可以再放一放吗？所以这个不是太理解。第六也是最后一个，是有关竞争与市场，这也是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八股文式的必须写的一章。那么有关竞争市场，2023年的表达是加快构建统一的全国市场，24年的经济工作会表达是制定构建全国市场的指导方针。那么今年给2026年指明方向，表达是制定构建统一全国市场的法规，彻底解决内卷式竞争问题。这个呢 LT 感觉这个方向没有问题，解决内卷式的竞争，但是呢他说彻底解决，这个可能有点好高骛远。第二呢， LT 认为这个内卷式的竞争这个定性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更直观更准确的定性应该是产能过剩、重复投资的问题。那么内卷式的这个竞争呢，他就把政府的责任撇开了，因为政府不会内卷。实际上目前的产能过剩、通货紧缩罪魁祸首是政府， GDP 竞赛也好、重复投资也好、浪费性生产方式也好。但是现在你看习主席很聪明，哎，弄成一个目前的这样一种问题啊，市场过剩、产能过剩是内卷式的竞争，责任呢全在刁民，所以彻底解决内卷式竞争成了政府斗群众了，那这很难见效的。因为你那个魔术棒、指挥棒你不变的话，你让这些企业的员工或者让这些企业主提高思想觉悟，这个很难的。那么对于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 LT 认为经济工作会对2025年中国经济啊达成的现实的评价，相对于之前的几次经济工作会，这次可能还算是比较冷静的。他对中国经济存在的一些问题，他的描述呢是非常罕见的，用了一些比较严重的词语来描绘。而且呢他在描述问题之后呢，表达出来一种信心呢也还是比较低调的一种信心。你看他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他表达对如何面对这些困难，他用了比较低调，说这些问题都能解决的。这个呢就与以往不一样，以往中共在判断经济形势的时候，讲的问题的时候，他会讲困难只是暂时的，困难只是局部的，总体上来讲中国经济是向上的。他谈问题的时候呢，他又怕人民群众了解的困难影响我党的形象，他就会贬低困难的分量，那是个小事儿。我主流是好的。那么这一次谈问题的时候，他就没有像以往那种套路，这问题很小，尽管我们说的问题，但问题毕竟很小，他还是承认问题比较大，只不过呢他用了一种不那么高调的信心表达，就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中共正视中国现实的经济困难这一点，这个 LT 感觉这个比以往呢要正面一点，评价上来讲要正面一点。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这次经济工作会延续了前两天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的这样一种提法和判断， LT 认为是非常糟糕的一种判断，这也非常习近平化。他认为经济工作两个战场，第一呢是国内的，搞好国内的经济工作，第二个呢国外的。过去讲两个循环，国内循环跟国际大循环，他这一次习近平呢从政治局会议上就提了新的提法了，经济工作两块，第一块是搞好国内经济工作，第二是国际贸易斗争，他的表述是国际经贸斗争。这个过去30多年中国的谈到这一块国际国内的经济工作，国内的叫改革，推进改革，国外叫扩大开放，这个是一直是国际国内工作的一个中共的一持续30多年的提法。那么习近平呢今年呢他把它改成了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你这个国际出了斗争就没有合作了吗？出了斗争就没有友好了吗？这个习主席啊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满眼对外都是斗争。你毕竟还有一些中国友好国家呀，还有一些自贸区啊，怎么都是只剩下对外斗争了呢？ LT 认为这是今年经济工作会最大的特点，与以往几届相比，把对外或者两个循环外循环定调为斗争的性质，这个有点匪夷所思。 特别作为一个国家策略来讲，这有一点慈禧太后的那种味道了。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习主席对外只有斗争没有合作？ LT 认为更多可能是政治原因，更多是习主席受了某一种刺激或者某一种恐惧的担忧。但这个显然是不正常的，因为中国的这个对外的经贸啊，与其他国家还不一样。中国原材料依赖进口，产品呢销售又依赖国际市场，它的基础来讲还是比较弱的，它满眼都是它的客户，怎么要充满斗争呢？把对外的经济全面政治化、斗争化，这是这次经济工作会啊跑偏了一个明显的标志。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从经济工作会的目标和措施来看，中共习近平再次的回避或者推迟解决中国经济的焦点性的问题。你比如对房地产，房地产这个在退缩，从过去稳定房地产到这次变成重点稳定房地产，他就舍弃了一些房地产危机的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对地方债也不提化债了，现在化债啊不可能化债了，现在只能够是提用好地方债，就要新增地方债，你不能全部用去展期，全部用去借新还旧，因为现在政府需要投资。他这次经济工作会提出来，就地方债还要拿一部分地方债出来搞浪费性的生产，还要去搞政府投资，因为你投资下滑呀。那么这种提法措施，它反映呢放弃了对地方债的这样一个治疗抢救，那也预示地方债会进一步的恶化或者加速恶化。那么对于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今年不提了，它淡化处理，有关风险，适度处理有关风险，还不是解决风险，适度的注意一下风险。这个呢，你总体上来讲，2026年对中国经济存在的关键问题、关键领域上，习近平呢，他收缩了，他不想花太多力气去解决集中难返的问题。所以这也反映习近平治国理政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搞不定的事就不搞了，搞不好的事呢，就少搞。但是你这个问题不解决，它不会自动消亡。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